开篇，朋友说，每个人都喜欢玩的，没有人不喜欢，所以旅行的人越来越多，问到兴趣爱好，没几个不说自己喜欢旅行的。无论是放假的愉悦，还是乘坐飞机到达另一个新鲜地区的兴奋感，都是假期旅行的美好所在。我们这里所说的旅行，更多的是境外的旅行，而我将倡导的旅行方式，是一直在路上的旅行生活方式，我管它叫做旅居。近五年，每当谈到我的人生梦想，我几乎都会引用一段自己的信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将此漫长而唯一的一次生命仅仅依托在家乡的城市、省会、祖国，甚是可惜。既然活在地球上，就应该体验世界各地的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这一生。且不说活在别人的评价或是眼光里，哪怕只是安身一隅，重复地过着能预见未来的小日子，恐怕也会被不安分的心搅动得焦躁不安。所以人们不断给自己找着乐子，互相攀比，彼此互掐，勾心斗角，拉朋结党，刷存在感。我并非要贬低这些生活方式，只是对于我来说，感觉过于无聊、庸俗、喧嚣与无趣，而眼下似乎也已经有很多千禧一代甚至八零后慢慢接受并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只是鉴于工作、家庭的牵绊，他们更多的也只是利用难得的假期出逃，然后又回到旧有的循环模式。哪怕是螺旋上升的发展，也逃不开狭小的领域空间。而我在此倡导的是一种不甘独守一隅、闲不住的旅居方式，如开篇中提到的，是一种一直在路上、享受不同地域的独特生活方式的人生体验。例如，此刻的我便是坐在美国硅谷的公寓窗边，看着窗外活蹦乱跳的可爱小松鼠写下的这段话。这便是我钟爱的感觉，在完全不同的国度，安静地梳理思绪，思考未来的人生走向，在愉悦的心灵享受中逐渐描绘出清晰的轨迹。请试想一下，你不再是坐在家中的电脑前，或是在沙发上、办公室里拿着手机看着别人的旅行故事，而是自己就在旅途中经历着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洗礼。这种精神的享受与愉悦感，想必也是你各种期待之一吧。以前我们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于是我们看旅游卫视，跟着达人去旅行，似乎看到了山与海的美景，听到了各种语言的闹腾，甚至闻到了薰衣草的香氛，尝到了各种米其林和街边小铺的美食。不可否认的，这些都是享受，也很愉悦。但当后来我们自己迈开脚步出发，落地，身临其境，很多看似很美的打卡景点却其貌不扬，反倒是路途中不经意路过的小镇、公园，让自己耳目一新。这便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之区别。即便 我们现在读的是声色俱全的视频书。再后来，等去的地方多了，旅行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一年一定要去一两次，就算是逃离现实，让逐渐枯燥乏味的通勤生活有个盼头，让为日常琐事缠身的伴侣有机会重回恋爱时的甜蜜。旅行甚至被赋予了仪式感的含义。但是我们也明显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一个行人。我们通常去的都是当地人习以为常不屑一顾的市政景点，或是去看那些用我们的文化背景无法阐释的文化艺术作品，或是格格不入地穿梭在他们日常聚集的地方，假装习以为常。但我们双方都心知肚明，我们就是游客，我们就是在打卡。不是说打卡不对，到了异国他乡，不去看看当地的标志性建筑、漂亮的景点，实属可惜。但我们通常时间有限，除了这些名胜古迹，我们也无奈地很难继续深入民间，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即便现在很多达人会去菜市场，我也总是不放过他们的二手跳蚤市场。但一场旅行下来，依旧是感觉很肤浅，厚度不够，仍然不知道当地的人们除了晚出早归的开店，其他大部分时间在捣鼓些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深入民间，需要用时间去渗透这地球另一端的生活，别说一个月，有时候一年可能都嫌短。当然，这还要看你对融入当地生活有多积极。要是像宅在家里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或是只跟当地同乡混迹在一起，那待上个几年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好奇心，一种探索精神。这不是被动的，完全是出于热爱，乃至激情。需要明确的是，我的这种背井离乡的情绪已经不是小时候那种单纯的崇洋媚外了。我知道国内外的月亮都是一样的，人性也总是逃不出美丑善恶的五味杂陈。很多时候国外真的不如国内舒坦，比如安全，比如人情，比如几十年亲朋好友的深切。但若不经历这一遭，我在弥留之际一定会遗憾至极。所以我的最终目标就是一个经历我目前所向往的国度和地区，通过不同的生活方式体验，去寻求人生的魅力所在，去探索世界各种美好的事物。人生很短，在寻求美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意义和欣喜等着我。我可以多愁善感，但生活的确可以更加美好。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